主后2017年1月1日新年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用信心的眼睛看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依旧召聚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要一同开口来赞美，一同用心来领受他的话语，一同祈求圣灵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领受的、所听见的，都成我们生命的帮助。在希伯来书11章这边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其实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信仰的前辈，就因为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看见上帝他们生命成就美好的事。在今天2016最后一天，我们相信上帝在过去2016一整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作为。我们待会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数算这些恩典。我们也更相信上帝在明年2017年也要使用我们每个人成为他的器皿。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聚集，就是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献上对主耶稣你的赞美。就是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说的，就是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成就祝福我们的生命。这是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同起立，一同来开口来赞美神。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可以，我们可以拍掌来驱动我们的身体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活着，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这不是凭感觉，
我深信主与我同在，
我深信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再次宣告，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深知主与你我同在，
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有主与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 主，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再次宣告，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必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必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再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必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更深来敬拜神，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来跟神说出我们对神的渴望。在这时刻，不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也把我们的渴望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面前，让他亲自显明他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 起来跟神说，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敬拜，我们敬拜，我们仰。 来到，你要成就美好事，你反转我的困境，一切因你而更新。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
你们来唱，
你反转我的困境，一切因你而更新。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美好事，你反转我的困境，一切因你而更新。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美好事。
成就美好事，你再次将我们的心献上给你。主，我们要说，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主要彰显你的同在，主要求你赐下你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的破碎的心再次因着你的爱被修补、被医治，使我们再次软弱的灵再次靠着你的灵再次刚强起来。主，我们欢迎你，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
上帝随时随地都在行新的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亚伯拉罕他往旷野去的时候， 他会不会害怕？他不害怕，因为他相信他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在教会当中的一位弟兄来跟我们做见证，或许你还没有很认识他，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见证当中看见上帝如何在他的生命成就美好的事。我们欢迎陈庆。
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出生在一个道教家庭，然后3年前因为因缘际会我踏入进来的教会，然后在这3年当中，刚也踏入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我传统的观念里，我们在拜求神问卜或是拜拜时，我们前面必须要有神像或佛像，我心中才会感到有踏实的感觉。可是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在唱诗歌赞美时，即使前面只有一个十字架，可是大家仍来把他的心专注在与神的连结上。从踏入教会一路走来，虽然我的人生没有经过风风雨雨，但我在遇到挫折时，我向神呼求，在我向他呼求之后，我的内心就会感到丰沛和踏实。牧师曾经说过，很多人在面对受洗时会却步，原因是因为不想受到限制，但受洗其实是一种保护。那牧师曾经说过，很多人会将很多事情的成功归结于在自己身上，觉得那不是靠上帝，而是依靠自己所得来的。那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听到的故事让我心中很大为震撼。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狱中时，即使他们身陷危难，但他们仍不断的祷告赞美神。这个故事让我大为震撼，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挫折时，我们不懂得如何我们在挫折时，我们才向上帝呼求。可是在我们风光得意时，我们却不会感谢神赐予我们的一切。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可能是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才会烧香拜佛求神问卜。所以在听到保罗和希拉的故事之后，在我挫折时，甚至得意时，平顺时，失落时，我都仍然不住祷告赞美神。而我发现当我越发坚定，当我不住的祷告，我不住向他投入他的怀抱的时候，我发现我得到的恩典越来越多。最近我在脸书上有一位朋友，发现他发了非常多的负面文章。那因为这个朋友很少联络，可是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告诉我说，上帝他想要借我的口把他的恩典施予到这个朋友身上。于是我私底下联络这位朋友，并跟他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金句。这句话金句是出自于腓立比书4章6至7节，他是这么讲的：什么事都不要忧虑，只要借着祷告很恳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就必赐予你们平安。这种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是在他听到我跟他分享了这圣经的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后来发了一篇文章，说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得到很满满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他疼爱每一个人，不论这个人是否跟随他的，不论这个人是否跟随他。像我这位朋友，他并不信奉基督教，可是他却能借由这个话语，他能够重新得力。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只要仰望耶稣基督，他必赐予我们力量。进来教会时，他改变我最大的一点是，我常常会因为愤怒而做一些不是他所满意的事情。可是像刚刚我们诗歌所说的，上帝他拥抱每一个感到脆弱还有快要凋零的心。牧师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是把我们所有的成功归功于自己。可是我发现，当我们把成功归于上帝，当我们失落时向他呼求的时候，不论何时他总是赐予我们满满的力量和感谢。最后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一句圣经的话：他加给力量给疲倦的人，赐充足的能力给软弱的人， 少年人会疲累困乏，青年人难免失足绊倒，但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会像鹰一样振翅高飞，他们奔跑并不困乏，行走也不疲累。各位弟兄姐妹，我从小是出生在一个道教家庭，可是我发现在这20年来，不论我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可是我发现他总是默默的在帮助我，他总是在我脆弱的时候，我总是能得到一份力量，可是这份力量我在传统的信仰中我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时候我就坚信耶稣他还是我生命的救主。从踏入教会一路以来，我觉得我收到最大的礼物是上帝他引领我投入他的怀抱。以上是我对生命的见证，虽然我的人生没有经过风风雨雨，虽然这些见证不是高潮迭起，但主他确实改变了我的生命，他接纳了 不完整的我。谢谢阿父的邀请，谢谢 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上面做见证。不论底下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受洗，但你们必须要坚定耶稣他绝对是你们一生中的救主。而在下个礼拜1月8号，我和我的女朋友怡涵，我们将在教会受洗，我相信在我受洗之后，我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我也能够因着上帝的名行事。谢谢大家。
是的，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美好的计划，不论你是第一代基督徒或者是你是第 N 代基督徒，要相信上帝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上帝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接下来雪晶团契要为各位带来一出戏剧。
哦，在演戏之前邀请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摆上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背弃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你，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你，主啊，可是你说你永不忘记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满满满满的感谢，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将来的一年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服事，能够领受更多的恩典，并把这些恩典也分发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求你看顾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我们一切所有的摆上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看顾，求你来保守。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Amen。
很美的戏剧，这出戏剧也很有名，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演出，很多人看了都流下眼泪哈。其实我们的一生好像也是跟啊那个女主角一样，我们会受到世界的引诱，我们会受到世界的啊各样的方式把我们的生命夺走，但是上帝他为了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被赎回来，与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的戏剧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若没有耶稣，我们的生命什么都不是哈，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真的很感谢啊这些少年团契啊青少年他们的演出哈，再次热烈掌声来感谢他。我们很感谢陈庆啊，他来教会，他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勇敢的来讲见证。他接下来下个礼拜他就要接受洗礼，啊，成为基督徒。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很认真的人哈。我看到他是一个，即使他是一个男子汉，真的是男子汉哈。啊，他现在是职业军人呢哈，啊，已经大。啊，陆军官校第四年级，哈、哦，陆军官校四年级，哈、哦，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心里面，把他的那种渴望，把那个跟上帝的那种需求，来到上帝面前，啊，我从他的见证当中，我真的也感受到，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论你都有多么强壮，上帝都是我们一生的帮助，在陈庆的身上这样帮助他。我也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也这样帮助我们。我们也感谢陈庆，我们跟他鼓励一下，谢谢。好，愿上帝也祝福他，让他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他将来能够成就更美的事哈，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信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为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这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啊一个部分，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在前面的一到十章在告诉我们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我们跟他要有怎么样的关系，然后到第十一章开始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信，我们需要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的信就是在提醒我们生命跟耶稣的关系，所以他引用了一些见证人在提醒我们啊，这些见证人他们所做的就是因着信，他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因着信，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有更美好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我们走起来我们可能就很多的那种担心，我们有很多的害怕。那如果我们越来越清楚上帝，我们越来越明白越认识上帝，那么我们的信就会越有切记的哈，越有切记。我觉得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信仰的切记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读到亚伯，那像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在看这样的圣经记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可能就啊 用白纸黑黑字我们看了就过了，我们没有好好去思考，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呼召。有一些人就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必须要带两三百万的百姓离开埃及，然后在旷野进入迦南地，这样一个历程他需要预备什么样的东西。有人做统计了，就是啊，摩西光是食物，光是食物就要1500公吨了，光是食物要有1600公尺长的火，那两列的火车，1600公尺的火车来载送这些食物。那燃料呢，光是木材就需要4000吨的木材，水每一天要1100万加仑，那他们要走40年，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需要的物资多么庞大，他们必须要离开埃及，这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所以摩西在面对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对上帝认识是什么。所以上帝对摩西的呼召，在荆棘被火焚烧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上帝对他显现，上帝让用血神迹让摩西知道上帝无所不能。摩西因为他对上帝的认识，他领受这样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前面要走的路，我们常常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就如同刚刚啊嘉欣他们这个青少年在演的这样的戏剧，他原来跟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当他有出了社会之后，有钱的引诱，有一些坏朋友的引诱，有一些叫他去吸烟，有一些叫他去甚至是吃毒，甚至到最后让他自残，要伤害他自己。在世界上各样的声音，各样的人都有，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影片哦，如果这个上帝临到你，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哦。
But in truth, I didn't know what fate awaited him.Like a child running wild, Abel might find this adventure cost his life.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影片哈、哦、啊，这只老鹰真的是很厉害，它抓住紧紧的不放哈、哦，就如同刚刚我们青少年在演的戏剧一样，我们的生命当被一些东西抓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面对很大的危险。我们看到这只羊，它为了要保存它的生命，它没有手可以把这个东西抓走，虽然旁边有一些羊在鼓励它，又如同耶稣也在旁边在鼓励加薪，但是他怎么样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纠缠？这只羊最后冲下山谷，以最大的冲击力，希望这只老鹰能够被松开。他也知道这样冲下去，可能对他的生命也是一个挑战，对他自己都是一个危险。但是他怎么样去保护他的生命？就是勇敢的往前面冲，他没有别条路嘛。上帝可能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路，但是我们怎么样真的有信心领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怎么样有信心往前面去踏，往前面去走，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想这边很重要的提醒，耶稣有一句话这样告诉我们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非常的经典。有些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不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爱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天我们会失丧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耶稣怎么叫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呢？耶稣不是在叫你真的去恨恶你的生命，耶稣要告诉你的是，你要用一个比较的方式。犹太人很喜欢用一种比较生动的方式来做比较，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他们要告诉你，你的生命当你面对你人生在做抉择的时候，如果有永生在那当中会跟永生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一只手让你失去了永生，你应该把那个手怎么样？把它除去掉。如果你的眼睛让你没办法进入永生，你应该把你的眼睛除掉。这就是犹太人的方式，他在告诉你，你应该选择一个最重要的，你人生的价值，你应该选择那个最有价值的。这就是犹太人的方式。耶稣不是在告诉你要恨恶你的生命，耶稣在告诉你，当你的生命跟永生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要选择真正的生命的价值。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们一个智慧的人，可能常常在面对问题来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大部分都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才开始在想到他人生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应该做好人生的规划，他应该尽量去避免可能有一些对我生命是影响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远离他，对不对？近朱则赤，近墨怎么样？则黑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来选择，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团体？我们到底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这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提醒。一个智慧的人是会事先规划的，不是到每一次到事到临头的时候，然后才在那边感受到哈，哎呀，我的人生真的很可惜。我在牧会当中，我经历太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很顺足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觉得这个信仰很重要。过去在牧会有一个，他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leader， 他的底下好几千人，开宾士的轿车，非常成功的一个生意人，他的太太是基督徒。每次去探望他的时候，他都觉得信仰对他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他太太要泄饭祷告，他常常还会在旁边告诉他说，若是没有我赚钱给你吃，你怎么有东西可以吃，你还感谢上帝这样的，还故意跟他太太讲啊。但是当有一天他的生意开始滑落的时候，他走下坡的时候，他开始失败的时候，他开始生命被更新了，他开始得到帮助。后来他在失败的时候，他说没有这个信仰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完全的失败。 然后他很喜欢讲见证，当他信耶稣之后他很喜欢讲见证，他说我为什么在好好的时候不会相信上帝，一定要等到我遍体鳞伤的时候我才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常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讲，你在你顺利的时候，你在你飞往腾达的时候，你如果能够认识这位上帝，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他现在已经被派到越南，在那边带领一个公司，非常大的公司，一个副负责人。他重新又开始，他在信仰非常的热心，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投入，成为甚至是区牧，从小组长一直做到区牧，非常的不容易，上帝就这样祝福他。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要经历到这样的痛苦之后我们才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有智慧的人应该先规划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活，我们的生命要怎么过，怎么样才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帮助的。很多人可能听过这样一个人，这个叫诺贝尔，对不对？这个Alfred 诺贝尔这个很有名，我讲全世界这个最高的这个学术奖项就是诺贝尔。这个诺贝尔他是近代发明炸药的一个发明者，因为他发明这个炸药，哇，他赚非常多的钱，因为这个炸药刚开始是可以帮助那些开山要造路需要用到的这些炸药，他们需要这些炸药来炸山等等这些，来开辟道路。但是后来这些炸药竟然用到什么？用到战争的那个场合，造成很多人在那边死伤。诺贝尔他虽然赚了很多的钱，他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内心总是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就在1895年的时候，11月27号那一天，在法国的巴黎，他成立了一个瑞典挪威人这个俱乐部，他立下一个遗嘱，他将他的财产3100万瑞克朗成立一个瑞典克朗成立一个基金会，将这个基金会每一年的利息来颁发诺贝尔奖，其中他最强调的就是和平奖。这个诺贝尔他怎么改变的？我最近读到一份资料，我深深的得到提醒，得到一个警醒。诺贝尔怎么改变的呢？这份资料说，在当地有一份报纸，那个总编辑他听到有一个也叫弗瑞诺贝尔已经死掉了，他没有想到别人，他直接讲到，他直接在报纸里面，因为快要截稿了，他就直接把它登出来，用一个副文把它登出来，登什么？他的标题说，名商人诺贝尔已经死了。其实那个真正死的不是那个商人的诺贝尔，是同名，但是不是那一个。但是这个总编辑竟然说，那个名非常有名的那个商人诺贝尔已经死掉了。这个报纸一登出来，诺贝尔自己看到这样的消息，他自己这样评论，他自己说，当他看到这样一个消息登出来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震撼，他非常的震撼。他说，如同一个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如同一个瞎子重新看见了亮光。从那一天开始，诺贝尔开始做慈善的工作，一直到他过世之前立下了遗嘱，要成立诺贝尔奖。所以诺贝尔怎么改变的？因为有一个总编辑误登了那个商人诺贝尔，而让诺贝尔醒过来。我想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保罗，他也是这样醒过来的。保罗原来要去抓那些基督徒的，保罗原来是要抓要去敌基督的，他要去攻击做信耶稣的人。当他在要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对他显现，他看见了那个光，他三天不能够看见，眼睛不能看见，他原来可以看见的眼睛变成一个瞎子。他在那三天当中，他的生命改变了，当耶稣对他说话，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保罗从原来他的生命改变到180度， 原来在捉拿这些基督徒的人，一瞬之间他成为一个耶稣的使徒，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人。他本来是在抵挡耶稣的，是耶稣的敌人，他后来成为一个最忠心的耶稣的使徒啊。我们看到这些戏剧性的改变，或许我们没有像诺贝尔或是保罗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需要再一次的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呢？我们的生命真的有经历耶稣吗？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去看到耶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或是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吗？或许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只不过很平淡，就如同刚刚陈静讲的说啊，我是一个很平淡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大风大浪。但是感谢主，他在没有大风大浪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渴慕上帝啊，他盼望上帝能够带领他，让他能够更有智慧的过他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或许我们已经信耶稣很久了，但是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他真的帮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转变吗？他真的让你的生命从原来的方向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吗？我们有因着耶稣而改变我们的眼光吗？我们有因着耶稣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我需要的时候才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信心是帮助我们能够开启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真正的价值，也让我们能够为了这个价值而摆上我们的生命，这才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价值，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价值是多么重要，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全部摆在这当中。我最近在灵修的当中，我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生命的转化，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权势，我们原来是被黑暗捆绑的。如同刚刚我们在演这个戏剧的时候，这个啊加薪他是被那些黑暗的势力把他包围住，但是耶稣在旁边要救他，耶稣在呼喊他，耶稣到最后承担了他一切的这些痛苦。耶稣把我们从黑暗的势力当中把我们拯救过来，保罗说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了。我们有没有看到生命的转化，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因着耶稣而改变吗？基督徒的信仰不应该只是一个赌博，没有错。有一些哲学家说哦，连赌博你都要会赌，台湾人很喜欢赌博。有些哲学家说，你如果要选择宗教哦，基督教是最好的选择。他用赌博的方式来描述，他说哦，如果有天堂，你因着耶稣赚到；如果没有天堂，你也损失不大，因为你来到教会，你可以听到很美的诗歌，你可以认识很多人，你可以欣赏很美很美的这些画、这些戏剧，对不对？我们可以享受很多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关心、互相的爱，是不是？如果没有天堂，你也没有损失啊，因为你来到教会你也很快乐啊。啊，如果有天堂呢，那就不一样啊，你会不会赌啊？当然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用赌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来到这世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要做什么。我想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生命的转化，把我们本来在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拉拔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抱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他的爱。 这叫生命的转化。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信，因着我们的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更多的信。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叫信，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所望之事的实体，这个实体，我们就要说实在的哈，实在不是平啊扁顺哈啊，这个实体在告诉我们这个实在，跟它是一个啊在商业上的一个啊一个契约哈、啊、契约啊，就是一种、啊、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哈、啊，这两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物的本质跟根本，这个本质跟根本就是到如同一个种子。这个本质就像一个种子一样，那个种子在地上，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种子，这是种子的本质，那种子的本质就会怎么样，就会从泥土里面冒出来，就会长出来，这叫本质啊。如果这个本质是种子，那么这个本质就会带出一个生命的力量。根基是什么意思？根基当然就像一个地基的，如果你的根基是一个稳固的，如果你的根基是一个确定的，那么你的根基你牢固之后，你就可以往上面盖大楼，对不对？根基很重要，如果根基没有建立好，你就不能够往上面盖大楼，因为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两个包括本质包括根基，都是在提醒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因着这个连结，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让上帝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根基本质都是跟上帝有关。信心不是我们自己信心有多少，不在我们有多少信心，而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当你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你的信心就会越大。就如同摩西一样，他经历了上帝之后，他认识上帝之后，上帝在呼召摩西的时候还用一些让他知道上帝的能力，把拐杖就变成蛇，对不对啊？上帝就让他看见很多的神迹哦，让他的手长麻风，然后又好了。上帝就凭这些神迹，让他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认识上帝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不断的去领受上帝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哈、哦。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从上帝来的信心呢。希伯来书最喜欢用因着信，因着信啊，这个英文叫 by faith。这个字哈、哦、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借着信，因着信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在信心里面，或是在信的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产生这样的信心？是借着信心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为什么要这样信心？这些信心很重要，这些信心就是帮助你的人生。因着这个信，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啊更踏实，你能够更稳定。就如同我们下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拿一把什么？拿一把雨伞。当你下雨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有一种体验哈，下雨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穿雨衣，你知道吗？穿雨衣哈，穿着雨衣然后在那边淋雨哈，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淋雨之后会不会湿掉？不会啊，雨衣脱掉之后，里面还是干干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信心了、啊。你相信雨衣穿下来，穿着，你可以到外面去淋雨。小时候不但穿雨衣，还穿雨鞋，还在外面玩水，对不对？很喜欢玩这个水。我知道雨衣穿起来，我就不会被淋到雨啊。这叫信心了、啊。但是信心不千万不要像雨伞，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没有用就摆在那边。信心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上帝。每一天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看到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作为。所以信是出于上帝的工作，因着上帝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因着上耶稣的拯救让我们享受这样的恩典，因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上帝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恩典。所以上帝把那个美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是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的美好，上帝也愿意把美好的事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很喜欢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知道有永生啊， 每一个宗教不论什么宗教，他的生命都觉得死不是结束啊，死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要去啊，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那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啊坟墓，现在比较少看到这样的坟墓了哈。你如果有机会去到坟墓区，那坟墓就是这样子，一个安尼碰碰吼，啊碰碰安尼吼，啊前面一个墓碑，对不对？有墓碑哈。啊，为什么那个坟墓要用给它碰碰？你知道吗？就像妈妈的肚子，怀孕的肚子，他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死掉，就像妈妈在子宫的孩子一样，他要重新生出来。其实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死掉不是结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已经把美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已经把那个愿景，我们未来的生命的祝福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用美好来成就我们的生命，也吸引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让你成为大的国家。亚伯拉罕听见，他看见那个美好的地方，他看见那个牛奶隐秘的地方，他看见那个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亚伯拉罕就跟着上帝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会因着信，是因为上帝启示在我们当中，上帝要告诉你，你的生命不仅仅只是这样子，你的生命有一个更美的恩典，更美的祝福，是要上帝要与你同在，是上帝要帮助你开启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见你的生命更丰富。所以耶稣，我很喜欢提到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要让你的生命更丰盛啊。这就是上帝在呼召我们啊，就是上耶稣在告诉我们啊，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未来的丰盛啊，让我们看见未来美好啊。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你就没有力量啊。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信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弟兄姐妹，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确据？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实体？你有没有看见上帝为你预备的是他的儿子为你而死，他的儿子要带领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成就更美的恩典跟祝福。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一种非常渴慕强烈的盼望，所望之事就是一种盼望与信心结合在一起，一种热切的盼望，有信心的行为，而这个信心是一个盼望产生渴望。弟兄姐妹，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在芝加哥，他原来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一个黑人女孩子，他生活在芝加哥的贫民窟。他有一次到博物馆去参观太空的展览，这个黑人的女孩子一进到那个太空博物馆，他被这个太空船吸引，他进去里面全部都乌漆抹黑的，连墙壁都是黑色，在黑色的环境的当中，只有一个非常的光眼亮丽的，就是那艘太空梭。当他进入那个博物馆的时候，被那艘太空梭吸引，他想不到人竟然可以坐着这个太空梭进入到太空里面。这个女孩子，小女孩子，他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他目瞪口呆，然后他在那当下，他听到一个声音，他说只要你心里这样盼望，终有一天你能够坐进这个太空梭，成为太空人。他听到这个声音，他把这个声音放在他的心里面，他需要这个盼望，他也把这个盼望，把这个画面，就是如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那个真正的实底，真正的确据。他把这样的实底跟确据摆在他的心里面。当他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甚至面对各样的引诱的时候，他面对各样的软弱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画面。他一直把这个画面放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为这个努力往前走。当他大学毕业之后，他申请就进入了太空总署，他最后成为美国第一位太空女太空人，他叫 Jamison。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愿景，把上帝的眼光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单单只是上帝的眼光，而是把那个真实实底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最近很喜欢用加尔文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叫福音，你还记得吗？加尔文说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能够帮助你提升到一个程度，与永生连结。福音就是帮助你提升你的生命，与永生连结。如果你看不见永生，你以为只有这个世界，你的生命没有力量。但是当你的生命被提升在永生的层次的时候，你面对的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根本不算什么，各样的困难没办法拦阻你，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与永生连结在一起。第二个部分，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有一个行动力量，信心需要一个行动。第六节也非常的重要，人非有信，我们前面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第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人没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呀。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要相信有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这位神是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这就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的，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呢。所以我们礼拜三开始，我们就要来每一个礼第一个礼拜三，我们牧师就要带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是基要真理啊！基督徒就从这边开始，我们怎么去认识什么叫信，什么叫信心？我们对上帝真的有这样的相信吗？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位神吗？我们真的相信那一位神是必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跟帮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跑前面的道路。你前面的道路，你不知道遇到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老鹰会冲下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周围黑暗的势力把你捆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你的生命是一个威胁。因为我们都在往前面走，我们要拥有的武器就是信心，相信上帝，相信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必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牧师在礼拜结束的时候祝祷，都用这样的一句话在告诉弟兄姐妹，你们会念吗？已经有最干净的到这些，亲像魂为难，就着放下大河的当当，甲怪怪天盘咱做，从吞落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单，就自行看耶稣，就是最新的源头，甲啥物？这就是牧师的祝祷啊，对不对？这个祝祷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以及缠累，让我们能够奔跑 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跑前面的路程，前面的路程会遇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如果你没有带着这样的信心，你就不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凡来到上帝面前的必须要相信有神，上帝喜爱我们相信他，并且相信他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如果我们有上帝的保护，如果我们有上帝的带领，不管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会遇到什么状况，我们的生命已经跟他连结，上帝必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信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上帝而有行动。信心并不是不能够达成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引用了一些人，包括亚伯，包括该隐，包括以诺，这些见证人，从第十一章开始用了许多的见证人。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到第十一章开始用很多的见证人？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并不是不能够达到的。在圣经里面太多的人物，他们都达到了，他们都做到了，他们都带着信心走他们前面的道路。你也可以，如果这些人可以，你也可以。我很喜欢用以利亚的故事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曾经都比以利亚还厉害，你相信吗？他可能不大能够相信，因为他是职业军人的，你知道吗？雄伟有力，雄壮威武，对不对？以利亚光是那个耶洗别要追杀他，他就吓得真的是逃命啊，逃了将近400公里，逃到西乃山，到了西乃山那边跟上帝说，上帝啊，让我死了算了吧，让我死了算了吧。曾经都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只是一个人要追杀他，吓得这样子。以利亚 比我们不会高尚到哪里，当他面对困境的时候，他跟上帝说，上帝啊，让我死了算吧，我无能为力啊，因为耶洗别要追杀我。但是以利亚最后上帝使用他，上帝在狂风大作当中，上帝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澄清你在这边做什么？民妇你在这边做什么？陈燕你在这边做什么？我们有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前面要怎么走了，会不会遇到挫折的时候，上帝啊，你没有保护我，上帝啊，你没有爱我，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不要再服侍了，我不要再敬拜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很多啊。牧师啊，我不要再服侍了，不要再为你服侍了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很多啊。我常告诉他，啊，你是为谁服侍的？如果你的眼睛是摆在上帝的面前，这些服侍怎么是重担呢？以利亚当他最软弱的时候，上帝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你大发热心，我为你做很多风风烈烈的事情，但是人家要杀我。上帝对以利亚说，去回到大马色的旷野，当以利亚你要去高摩亚兰王，你要去高摩士林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你要去高摩 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的工作，去，不要窝在这边，去，不要蹲在这边，不要藏在这边，去。当以利亚站起来，当以利亚去的时候，就是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阿们。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心？当你愿意站起来，当你愿意走出去，当你愿意继续敬拜上帝，当你愿意来服侍他，当你愿意哈利路亚歌颂赞美上帝的时候，魔鬼一切都失败了。我曾经忧郁症，但是真正帮助我能够走出忧郁症的，就是当我的口赞美上帝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了。当我口大大的张开歌颂上帝敬拜上帝的时候，当我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才是真正让我重新得力的上帝。阿们。我很喜欢耶稣告诉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开了葡萄树，你们什么都不能。我牢牢地记住，我们的生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如果离开了葡萄树，我们什么都不是。最后这一句话，这是诗篇81篇，我很喜欢的，这也是我去韩国去拜访一些教会的时候，我参加他们的通宵祷告会，在通宵祷告会，牧师就用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做勉励，我一直把这句话摆在我的内心里面。我们起来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什么叫大大张口？当你愿意歌颂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与你同在，黑暗的势力就离开你，魔鬼的势力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作为，因为你已经靠着耶稣得胜了，这叫信心。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更是站起来，我们更是勇敢的，更多的服侍，更多的敬拜，更多的跟上帝亲近，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讲唱这首诗歌，开我的双眼，
我不是走看见环境邪恶，风暴要来到，我知道主你的应许更重要，当我发现自己无处软弱，彷徨要跌倒，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仿佛是说看见万
千
风暴要来到，我知道主你的应许更重要。当我发现自己无处软弱，盼望要跌倒，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再次来，仿佛是说。
不是走看见环境险恶，风暴要来，
我不知道，
我知道主你的允许更重要。
当我发现，
当我发现自己无助软弱，彷徨要跌，
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我能看见
刚刚弟兄这边举手，他再次的表达，他们愿意亲近你，愿意的依靠你。天父上帝，我们求你这个时刻，你的脸看着他们，你的爱临到他们，你慈爱的面容朝向他们，你恩典的手临到他们，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成为刚强壮胆的弟兄姐妹，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用生命来服侍你，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领受上帝你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祝福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